好，欢迎大家再一次来到我们这一个救恩历史的探险啊故事当中。我们今天跟各位介绍的是一个特殊的时期啊，那一般我们称为马加伯抗暴的时期。马加伯其实是一个人的外号啊，因为读过圣经你们知道，是一个马塔提亚司祭，他整个家族当中有一个儿子名叫犹大，那他因为他特别的有力哈，就是嫉恶如仇。那么他呢被叫做这个马加伯，取这个外号啊。那个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故事。那么在我们救恩历史的脉络当中，是我们救恩历史属于旧约的哈最后一个时期。我们跟各位讲了哈，那么我们整个救恩历史呢分了12个阶段啊。那么今天是到第10个阶段，讲马加伯书上啊。我们说旧约的最后一个时期，因为从下星期开始我们就要进到墨西亚时期啊，进到教会的时期，我们要读新约的作品了。那各位就是很认真的很辛苦的，我们一起读了这么多的内容，相信对于整个的故事的完整性呢就能够有一个基本的掌握。我们上个星期提到的是犹太子民从放逐之地返回家乡，当时是因为巴比伦帝国毁灭了犹大国，把犹大子民通通放逐到外方，到巴比伦地。那么在耶利米亚的预言里面是要放逐70年，不过达尼尔先知那得到了加菲格尔天使的启示，说放逐呢并不只是外在的，而是更是人内心的远离天主。那这个放逐会经历70年，就是490年。那么在现实的历史里面，巴比伦王国毁灭犹大国，大概70年之后，那波斯帝国取代了巴比伦王国，那波斯王居鲁士就打发犹太的人民返回家乡，返回耶路撒冷。按照我们上礼拜所读过的圣经的叙述，是这个王说天主呢要求他啊，要让老百姓回家为天主盖个圣殿，也为这一个王祈祷啊，这是返乡的故事，也刚好就是放逐后70年的时候。那么返乡以后呢，有几个不同的领导者啊。我们知道放逐时分了三批被放逐，返乡也是分了三批，他们返回家乡。首先是在哲鲁巴贝的领导之下，犹太人重新修建了圣殿。在厄斯德拉金斯的领导下，他们就重新接受了梅瑟的法律。我们还记得圣经里面描写厄斯德拉啊，他就是认真的研究，然后心体力行，最后呢教导给百姓们啊。然后是乃赫米亚啊，这是一位省长，一位军长，就带领老百姓一起修筑了耶路撒冷的城墙。在修筑城墙的这个非常美的一个榜样，一方面修筑城墙，一方面还要抵御外来的侵略啊。告诉我们在神修生活上是一样的，一刻也不可以放松。此外我们也跟各位用这个机会重新再一次的说明圣殿的不同的意义啊，有文字上的意义，还有很多神修上的不同层次的意义。那么这个是最后我们所期待的呢，当然是新天新地啊，真正的天上的耶路撒冷要具体的实现。我们今天进到这个马加伯抗暴的时期呢，我们可以这么简单的回复历史上的过程。那犹太子民在波斯王的许可之下返回了家乡，波斯帝国很快的就被另外一个帝国取代，那是希腊帝国，最著名的就是亚历山大大帝。那希腊帝国的崛起大约在耶稣前啊333年，很好记的333。那么希腊帝国的法律呢一直在历史里面延续了非常长的时间。我们今天所谈的马加伯抗暴时期呢，其实基本上是面对希腊帝国的影响。虽然在这个 马加伯抗暴时期还没有完全结束的时候呢，希腊帝国已经被罗马帝国取代了。不过呢，基本上希腊的文化、政治、宗教的影响哈，一直延续在整个希腊帝国当时所拥有的版图当中。那马加伯这个抗暴时期基本上就是横跨了希腊帝国与罗马帝国两个时期。那马加伯以后呢，我们知道就是慢慢的引入了墨西亚的时期。所以我们简单的说啊，那么有四个不同的朝代更替的，四种不同的政治实体或者是宗教实体、信仰实体更替的。首先是波斯帝国，然后被希腊帝国取代，最后是罗马帝国打败了希腊帝国。那当然我们知道，人世上的王国没有一个可以永远存在的。那么罗马帝国还存在的时候呢，当时耶稣来了，他建立了墨西亚的王国，直到今天，当然不再是一个政治实体的形式存在的，而是召唤人心真正的要返回天主内，返回天主的怀抱，我们说在天国内。那马加伯书上我们今天要看的这一本书啊，那它的内容呢，涵盖的历史就是大约是50年左右，由安提约古王四世，一个国王啊，第四世啊开始，一直到犹大家族中的马加伯家族中一个弟兄叫做席梦的死亡啊，整个的故事有三位英雄人物，这个马塔提亚斯基的家族中的三个孩子啊，一个是犹大，他的外号是马加伯，一般我们就叫犹大马加伯，然后呢有约纳堂，最后有席梦。那我们读过的故事知道，整个作品呢基本上延续这三个人啊，怎么样带领犹太子民面对不同的啊这个外在的压力以及内在的整合。我们知道马加伯书除了上以外，还有另外一个叫马加伯书下啊，如果各位有机会或者可能已经读过的话，会发现这两部作品其实是相互重叠的啊。马加伯书下呢基本上是跟马加伯书上的第一到第七章是平行的内容，不过马加伯书下他写的比较是神修的反省，更是宗教信仰类的反省，马加伯书上比较是历史性的叙述。好，那我们现在要进到这个马加伯的内容之前呢，还要跟各位稍微从这个书的内涵里面分析一些当时对整个的宗教信仰非常重大的影响事件哈。我们上一次跟各位讲过的是厄斯德拉和乃瑟米亚他们所做的宗教的革新啊，信仰的革新。其实呢，从那个时刻开始呢，犹太的子民已经慢慢的处在希腊帝国的统治之下了。犹太人生活在希腊帝国的统治之下，当然是必须向帝国纳税啊，这很正常，生活呢受到相当的限制，只有在这个一般的乡下地区是比较好的。犹太人在历史里面就好几次就是灭亡，我们到现在我们还知道，在包含今天的就最近的二次世界大战，还有这些很多的对于犹太人迫害的悲剧发生。不过在历史里面我们知道，几乎每一个统治犹大帝国的这些政治实体，犹大人民的这些帝国实体呢，他们基本上都给了犹太人相当大的自主权，特别是宗教信仰上的自主权。我们从波斯帝国放他们人民回去返乡，这个例子可以看得很清楚。不过呢，当亚历山大大帝建立了希腊帝国以后呢，这个情况就改变了。亚历山大大帝呢，他开始呢对犹太子民做更多的控制啊。大家都听过这个亚历山大大帝的名字，那么也曾经呢有不少的文学作品歌颂他，甚至也拍成当代的不少电影啊。他是一个杰出的军事家，不论是战术跟战略智慧，在当时都是世上第一。他可以终结了波斯帝国，而且呢使自己的帝国领土呢扩展到极致，当初甚至已经到达了今天的印度啊，非常大的一个版图，在当时的情境当中，那他是一个非常勇猛的战士，很多次他亲自领导这个军队啊出去打仗的。他也到过耶路撒冷啊，时间很好记啊，耶稣前222年啊，很好记，有愿意记的话。 在耶稣前222年，他来到了耶路撒冷，他开始对耶路撒冷的宗教跟文化感到很震惊，印象深刻，所以他有一点点改变他的意思，他开始允许犹太人继续他们特殊的生活方式以及宗教信仰的崇拜。他当初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呢，他本来是要准备惩罚当地的犹太子民，因为他们在特殊的情况之下不肯完全的遵守希腊法律。你可以想象在一个帝国统治之下，有一些人不愿意完全的遵守，那当然对帝国的别的被统治者开始有一些影响，他们当然希望能够扑灭的。所以亚历山大大帝亲自来了，他发现犹太的耶路撒冷特殊的生活建筑宗教人文，那他开始发现这个是让他印象深刻，他同意让他们有一些自主权，让他们重新开始获得比较大的自由，那么开始允许他们有特殊的生活方式跟宗教崇拜。为什么犹太人会这么样的坚持这个呢？其实也是整个马加伯书的核心。马加伯书的核心的重点所要强调的就是犹太子民以色列人他们努力的维护他们自己特殊犹太人的身份，英文说 identity， 为了要维持自己的 identity， 他们宁愿舍弃性命，不会为了怕这样努力会遭到杀身的危险。那整部书我们看到很多残酷的故事，特别是在马加伯书下有好多这个残酷的故事你看到有一个母亲七个孩子都同时一个接着一个那么这样子致命，而且是他呢在母亲的面前那么杀害这些孩子们。我读一下马加伯书下你会明白这个内容。但是犹太人呢宁愿舍弃性命也不肯违背他们的身份，但这样的一个敢于把性命交付出去为了一个特殊的价值，这种行动其实我们已经可以解读到他们相信生命的现在的生命并不是绝对的，有价值超过现在的生命，而且呢有可能会让现在的人可以明白当时的人已经有相当的程度至少是朦胧的期待着复活后的生命。犹太人他们所维护的这一个特质，他们的本质，他们 identity 并不仅仅是土地并不仅仅是文化，更是人的内心，更是相对于天主他们的存在。那么亚历山大大帝并不是一个勇猛的武夫而已，我们说这个只有力气没有头脑，不是的，他其实是非常有智慧的，他大力的要推展希腊化，他非常努力的要在他的版图之内那么要统一在各个领域都统一，包含语言文化宗教都要达到绝对性的统一。那这个在历史上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名称为希腊化运动，英文说 Hellenistic 这个如果各位有点读点西方历史的话，或者说哲学历史，那这个字是一定会碰到这个字的，就是亚历山大大帝他所开始的。那么他其实是非常成功的，你会明白多成功，因为当罗马帝国打败了希腊帝国成了这个世界的强权，那在那个时候呢耶稣基督才诞生。耶稣是活在什么罗马帝国 的统治之下的，那个时代人耶稣死后教会呢在罗马帝国统治之下，可在那个时候罗马帝国已经取代了希腊帝国一两百年了，可那个时候教会所有的作品几乎所有的作品还是用希腊文写的，因为当时希腊文已经成为了通俗语言当地人都用的语言，所以我们今天的新约作品原文是希腊文就是这个希腊化运动所造成的影响非常深影响非常的远。好的，可是呢这个亚历山大大帝他短命英年早逝那么一般的历史的研究是可能受到病毒感染病毒感可能当时H 几 N 几的病毒不知道就是他就年轻就过世，那么过世把他王国就留给他的几个将军们，他手下有五位大将本来五位大将，不过基本上最后的权力呢集中在两个将军的手里， 一个是普托勒米，一个是色洛科啊。那么他们就建立了两个王朝啊，普托勒米王朝跟色洛科王朝两个。那各位要对这个王国的发展，可以参考我们诗纲本圣经的附录，在2032页有对帝国的发展啊，政治上怎么样演变，有一个简单的图表，那各位可以后来找时间来看一下。那普洛特米王朝呢，他所统治的是原来的希腊帝国的南方啊，南部地区，那基本上最主要是埃及，当时也包含巴勒斯坦地方，就今天的以色列领土啊，这一样简单这么说。那么色洛科王国呢，他基本上统治的是亚历山大大帝所建立的帝国的北部地区啊，北部地区。相对而言呢，普托勒米王朝对于犹太人比较有同理心，那么宽大为怀，就让他们在政治上、在宗教上还是继续的享有自由啊，享有自主权。可是呢，他们的王国能力比较弱啊。北方的色勒科王朝在耶稣前198年的时候，他开始扩展他的领土，他向南进攻，希望把这一个普托勒米彻底的消灭掉，希望一个人统一天下。他没有成功，不过呢，他至少夺得了巴勒斯坦地区。所以从此以后呢，犹太子民所生活的区域就在色勒科王朝的控制之下。那这个王朝呢，对于希腊化的推展呢，更是不遗余力。当然就造成了很多的让犹太人难以负担的压力，这是我们故事马加伯书的故事的背景。色勒科王朝还没有开始往南进攻的时候啊，那犹大子民呢，在普托勒米王朝的统治之下，在犹太教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发生了。这个事件是呢，他们意识到他们的子民因为这么长期的被放逐啊，他们放逐，就很多的犹太人是生活在巴勒斯坦地区之外的。那么在外方居住以后，过隔了几代，人们慢慢的为了要生活上，首先要照顾得好，他们必须就跟当地的文化啊、政治、经济有不少的认识，他慢慢的就必须学习当地的语言，为了要生活。那么在年代的久远之后，慢慢的没有能力继续读他们的母语。那么由希伯来文的传统犹太圣经，他们的后代很多人就无法再读，因为不认识字，不认识希伯来文。可是呢，圣经的教导是必须要传递下去的，因此他们就开始把这个圣经呢翻译成希腊文啊。所以犹太的圣经本来是希伯来文写的，那在这个时刻呢，就有一个翻译的工作，大概在耶稣前250年左右，他们在埃及北方的一个大臣亚历山大大臣，那么把圣经翻译成希腊文。那么亚历山大臣在当时的罗马帝国的版图之下，是仅次于罗马的第二大臣，在整个的世界里面，在那个地方的一群犹太人的当然是有智慧的、有能力的、有知识的，把圣经就翻成了希腊文，一般我们简称为70贤士译本啊。那拉丁文的描写是 LXX， 就是你知道每一个古代的文字哈，那字母都可以表达是数字啊。那么这个 L 是50，那么一个 X 是70啊。简单就是，如果你在别的作品，如果你读一点外文的作品的话，你看到这个符号，那就是指这个70贤士译本。为什么这么称？因为它有一些非常美丽的这个传说，就是当时呢，就是有70个人呢被感动或被召叫，在不同的地方，那么从事相同的工作，把圣经从希伯来文翻译成希腊文。那在相当的时刻翻完之后，大家拿在一起放在一起比对，那居然翻得一模一样啊。当然你可以知道这是个传说故事啊，就是变成这个今天的70贤士译本。无论如何，我们这传说故事真假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一个圣经啊的产生，对于这个整个宗教历史有非常深远的影响。70贤士译本为什么重要？为什么在历史里面会出现？为什么刚好是出现在普托勒米王朝？那么我们刚才跟各位解释过了，主要是因为呢，犹太子民侨居地的生活太久了， 他们又必须要把这个圣经传递下去，他们做这个翻译的工作，让那些不懂得母语的啊，祖先母语的晚辈们能够阅读他们祖先的话语啊，祖先所经历到的天主的整个救援事件。那这个事件呢，对于这个后来的教会呢，有非常深的影响，对我们整个教会的发展很深的影响。各位今天读我们的思考本圣经啊，你发现在读新约时候，那么好几次因为新约作者引用旧约，那各位就会认真的去翻啊，翻到这个相关的关节去看，那发现好像引用的不是很正确，好像跟我们旧约里面所读到的经文不太一样，甚至于出入很大。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我们现在手上这个中文的诗稿本圣经呢，它的旧约部分是直接翻译自希伯来圣经，我们今天能够找的最老的版本是所谓的马索拉版本啊， Masoretic Text， 是在11世纪在圣彼得堡啊发现的。那么我们的新约作品呢，我们是直接的翻译自希腊文的圣经啊。那当时新约的作者用希腊文写作的时候，他们所参考的旧约呢，大部分是七十贤士译本，而不是原来的犹太传统的希伯来圣经。意思是说，在翻译的时候当然会有一些出入啊，所以这些人他们所读的旧约的希腊文的旧约啊，跟希伯来文的旧约在经文上透过这个翻译过程本来有点不一样。因此我们今天呢，在新约里面所看到的引用经文，如果各位有能力读希腊文的话，你去比对的话，会发现它其实是跟七十贤士译本是一样的啊，这个是原因啊，为什么我们说会发生这个情况。当各位发现在引用时，你不要去指责过去的作者们他们引用错了，他们记忆力不好啊，背得不清楚，不是的，不是的，而是因为这个翻译的过程啊，这个是第一个很深的影响。那另外的影响就是我们知道这个对于不同教派的传统有很大的差别。我们今天大家都知道天主教跟基督教的圣经传统不一样，你读这个圣经的编排不一样。我们都知道天主教的圣经有73卷书啊，那基督教的呢少了7卷书啊，这是原因，也是从这边会发生的，跟各位慢慢的解释啊。那么希腊译本的内容啊，七十贤士译本呢，它所包含的书本来就比传统的犹太圣经多了7卷书啊，当时他们称为次经啊，次经。那7卷书呢，我们的多贝亚传、有地德传、巴路克书、智慧篇、德训篇，以及马加伯书上跟马加伯书下。为什么会称为次经呢？因为这几卷书呢，或者它是用希腊文写的，或者呢它本来的希伯来文的原稿已经找不到，只留下希腊文的翻译本。那么在犹太的眼中啊，犹太人的眼中，他们认为只有希伯来文是神圣的语言，就只有这个神圣的语言写成的作品才配称为圣经啊，大概这个意思。那这几本书呢，当然也是他们在历史里面非常重要的作品。那在年代在时间上面的确是比较晚出的，所以他们的重要性啊，在我们今天的看法里面是也还比较晚的，其次的，就称为次经啊。在内容跟重要性的体验上面，那各个教派所有的感受不一样。在天主教的眼光看来，它的重要性是一样的啊，所谓的次经跟我们本有的希伯来的旧约圣经里面，那么重要性是完全一样的，都是天主圣神所感动写下来的作品，因此我们全部接纳成为圣经的正典。那基督教呢，在马丁路德的宗教革命之后啊，那他开始有一些强力的一些行动啊。那么首先他只接受犹太传统所承认的圣经，因此这七卷书就没有被接纳进入在基督教的圣经的正典里面。简单的说啊，基督教他们的圣经正典是跟随着犹太传统，天主教的圣经正典所跟随着是 七十贤士一本的传统，这样够清楚吧？好，所以我们简单的做个综合。那么基督教他们的圣经就是66卷，那么我们天主教的圣经呢是根据呢是73卷。那各位可以明白，那这个圣经的这个经卷的内容啊，这的确不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其实各位如果要更多的一点尝试的话，在东方正教会啊，正教会他们的圣经的经卷呢比天主教多啊。单单是马加伯书，我举例子，他们有马加伯书1、2、3、4啊，他们有四部马加伯作品。他们我们的马加伯上下，他们一跟二，还有马加伯三、马加伯四。各个教派对于这个圣经正典的这个认同啊，这个肯定有不同的传统，这对我们不重要。我们当然还是在天主教的传统之内，我们接受我们教会的训导，我们就接受的73卷书是天主圣神所感动的，同样教会里面在圣神的领导之下，整个教会生活的团体继续领悟，继续宣讲，也继续生活。好，我们在这个背景之下开始进到我们真正的马加伯康波的故事，我们要细说从头。亚历山大大帝去世以后，那么妥托勒米王朝统治了巴勒斯坦地区没多久，那么色科王朝就开始向南进攻，抢夺下了巴勒斯坦地区，那么形成这个地区新的统治者。各位读这个马加伯书就知道，马加伯书上一开始讲这个亚历山大的简单的历史啊，这个知道，这是这几句话我们把它做了一个综合。那么这个王朝呢，色洛科王朝，他统治了希腊帝国绝大部分的领土，包含了巴勒斯坦地区。那他对以色列呢，一开始还是采取了宽大容忍的政策，可是呢，当有一个王传到了第4世的时候，色洛科王朝王安提约古国王传到第4位啊，4世的时候呢，他改变了心意，开始极度残暴的强力统治犹太地区。这个王的全名是安提约古厄批法莱。厄批法莱的这个字啊，这各位可能听起来不痛不痒的哈，这 epiphany 啊，简单说就是神的显现。我们过主显节是 epiphany 这个字。所以他就是什么意思很清楚，他已经狂傲到希望自己就被当作神来崇拜，他到了就是显现了啊，君临天下，像这个天子来到人间，像神一样。当然这是一个极度这个狂妄的语言啊，跟自我称呼的方式。当然在他当时的时候，在人的眼中看来，他大概是唯一有权利给自己取这个名字的，他也的确的做了。他非常积极的推行希腊化运动啊，把这个运动呢就扩展到他所统辖的全部的区域，当然就包含了犹太地区，因此毫不留情的强迫犹太人接受希腊文化、希腊语言，也包含希腊的宗教、希腊的神明。希腊人对于他们这个地区的统治啊，那么跟过去的王朝就是不太一样啊。我们跟各位刚才说过，从亚历山大大帝开始，他们就知道他们并不仅仅是要在那边享受别人纳税就满足，他们是整个人心都归向他。那么当然整个人心归向他，最简单就是把固有的文化摧毁掉，这是希腊文化希腊化的恐怖啊。当然就是以这个统治者的眼光，我们可以明白，那其实相同的事情在历史里面是不断的继续在发生的。你怎么可以跟各位就是想想看，当哥伦布发现所谓的新大陆的时候，当西班牙、葡萄牙开始到了南美地区，我们说的传教士去的时候，那么还不是一样啊？大量的跟政府在一起工作的时候，在我们说看来是传递这个基督信仰，其实呢，我们也我想讲好一点的话，大概无意间也就破坏了很多传统的本地文化，是一样的。到今天我们还是一样，各个人种的交换啊，政治的实体常常伤害了这个非常宝贵的文化。那我们今天在台湾的教会呢，是比较让我们觉得感恩的。我们台湾教会，特别天主教会的话，在原住民地区反而是非常努力的帮他们保存文化。 那我们反而遗憾，我们中国人反而在他们的这个在他们的这个领悟比较弱，我们对于自己的文化反而不太认真的去保护啊，这是一个可惜的。我们顺便跟各位提这一个值得反省的课题。好，那希腊人他们开始呢，他们的统治他们是希望呢彻底的改变人心。我们简单说了哈，他们要统治人的肉体跟灵魂啊，整个都要统治，他们整个的思想整个的世界观他们都要统治。因此呢，他们现在面对的是一个特殊的民族，当然会产生特别的反应。他们来到了犹大地区要强迫犹太人的时候，他们就导致了这个宁愿为自己的身份啊，为自己的民族的存在丧失性命的这个民族，那最后的发展当然就是战争，很清楚的。那么我们称为是抗暴啊，就是反抗这一个暴力的压迫，压迫人整个的文化都被摧毁啊，人心的信仰都被摧毁的这样的暴力，他们要抗暴。我们大概稍微提前可以跟各位想的是，我们看见马加伯这样的一个强力的领导，领导人民抵抗外来的压力啊，他们对于政治上的压力他们可以忍受，但要改变人心的啊，整个人的身份都改变，他们不行，他们要抗暴。那我们今天我们的生活里面的确是我们发现我们整个世界要改变我们的心啊，不论大众媒体大众传播都要改变我们的心，那我们的确是应该有一个抗暴的行动，我们说要有一个神修性的抗暴，我们等一下跟各位谈这个主题。好，那整个事件的发生啊，整个故事抗暴的故事的开始呢是发生在摩丁城啊，在马加伯书上第二章的第一节开始讲这个故事。那摩丁城呢是在耶路撒冷的西北方大约30公里左右啊。那为什么会产生这个问题？我们发现当时呢透过这么强力的希腊化的运动，他们的执行呢有些人也已经开始接受了，这个也不奇怪。我们知道有很多人呢渴望为自己的信仰为自己的人文文化生命啊保护，甚至于牺牲自己也无所谓，但是有很多人我们一般说所谓的说哎呀要识时务者为俊杰，有很多俊杰们他们就觉得哎呀干嘛这么的辛苦了，愿意跟这些人和好，愿意接受他们的统治。这个是在犹太人的情况也发生，可以发现基本上希腊化的确已经真实的影响到犹太人的氛围里面。那么在马加伯书上第一章第十节开始叙述这个故事，我们读这个马加伯上第一章第十节，他从他们中产生了一条祸根，就从整个希腊帝国的发展一个祸根，就是安提约古的儿子安提约古二批法莱，他曾经在罗马做人质啊，在希腊帝国137年登基为王，那时在以色列人中出现一些歹徒啊，散惑民众说我们去和我们的士邻的外邦人立约，因为自从我们与他们断交以来就遭遇了许多的患难。这种舆论那么很受当时人民的欢迎，就有一些人极为兴奋，那么前去朝觐国王，国王就批准他们采用外邦的礼俗，他们就照外邦人的风俗在耶路撒冷修建了一座体育场，而且呢弥补了割损的痕迹，背离了圣约，为服从外邦人的规律而自甘堕落。好，这边叙述有人就开始那么觉得要很符合实际的跟当权者和好，他们去见国王，希望呢按照当时的生活礼俗来生活。那希腊帝国的文化里面，除了语言宗教等等，那最特殊的这个记号就是运动场啊，他们就建了很多的运动场来运动。那当然最有名的是脚力啊，就是摔跤，脚力。他们的脚力呢，就是赤身裸体的啊，是男子的。那么当然这个犹太人因为受过割损啊，就是从小受割损，那这割损呢是盟约的痕迹，是盟约的痕迹，盟约的记号，还记得吗？是天主跟亚巴郎所定的盟约的记号。那这个记号是刻在男人的肉体上面，所以他们现在如果是赤身裸体就看得见，他们为了要遮蔽，这个认为当犹太人是羞辱，他们愿意把这个记号掩盖起来。 我们当然很惊讶，到底怎么做我们不知道，大家问外科医生啊。但是我们知道这是可行的，连圣经都有这么清楚的记载了啊，记载这个。那你可以明白哈、啊，明白这一个他们整个的希腊化对于当时所造成的影响是非常深刻的，甚至于有犹太人呢，已经在这方面背离了祖传的盟约的记号。我们实在可以反省一下，就是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也是一样哈、啊。那么我们大概也要想想看，我们有没有什么场合里面也企图有意无意的隐藏我们做基督徒的记号？那我们基督徒的记号当然是很多了哈、啊。那么最简单是我们的祈祷，我们画的十字圣号啊是非常这个明显的哈、啊。那我们大概很多人都经验过啊，在大庭广众之下吃饭啊，如果在一般的餐厅里面要做一个饭前祷，都觉得那个手如千斤重担，举不起来啊，画圣号，都有这种经验的哈。我想还有别的例子，各位可以自己想，我们怎么样要明白，自己要去真的在信仰内好好的反省，求天主给我们力量，让我们对于这个盟约的记号感到光荣啊，要开心的表达。好，那么最初的抗暴事件就是始于这个摩丁城，那么当时领导者呢是一个家族，是司祭家族，那个司祭叫马塔提亚，马塔提亚在马加伯书上的第二章各位都已经读过了哈。当时呢是皇帝呢派人民来强迫百姓呢背弃信仰，那么马塔提亚因为是一个领袖啊，人民领袖，他们就特别劝他，请他先开始，甚至于让他你做个假也没有关系嘛，哈，因为面子上无所谓了，我们可以接受你一下怎么样？但他呢坚决的否定啊，坚决的拒绝这样的要求。而且正当他们还在谈话在辩论的时候呢，来了一个犹太人，犹太人就以行动表达他愿意接受啊。他开始呢就是到了这一个祭坛上面，要向希腊的神明祭献。那么这个司祭一看就热情勃发，忍受不了了，就当场就动手把那个人杀死了，那阻止了这个人的行动。当然他在这个希腊的官员的面前，那么阻止这样的行动，当然就是一个公开的抗暴的表现，我们甚至可以说公开的宣战。这是一个事件。其实呢更早的经文已经记载了更深的理由啊，更严重的理由。真正引发抗暴事件的原因是呢，这个安提约古王他呢进到了巴勒斯坦地区的时候呢，他甚至于进到圣殿里面抢劫了一切，他亵渎圣殿，甚至在圣殿里面宰杀诸只啊，以及其他在犹太人眼中看为不洁的东西牲畜。那我们当然知道争论的焦点再一次的显现，又是在圣殿啊，这是我们说是可忍孰不可忍啊，到了这个最临界之处，最神圣之处，不能够碰触的地方，他们也碰触，那犹太人唯一能做的就是反抗，因此这个战争就爆发了啊，从小小的小规模的游击战开始，逐步的慢慢的扩大。那么整个战争呢延续了24年，大约在这个耶稣前166年到142年之间，我们说是马加伯抗暴的战争时期。那么主要的领导者是这个家族的三个兄弟啊，犹大、约纳堂和席梦啊。好，那么犹大呢，这个人他是马塔提亚的五个儿子中的老三啊，那他有个外号，那么叫做马加伯。那意思是铁锤的意思，你可以想象到他是打击敌人啊，无往不利啊。这是马加伯，是犹大的外号。那因为他这么的出名，后来我们就以他的名字就命名了整个的运动、整个的抗暴事件以及整部旧约的作品。那整个马加伯抗暴事件呢，其实是非常成功的啊。那么从小规模开始，非常慢慢的扩大，那让犹太子民呢也得到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可以自主。那各位如果读过这个马加伯书，可以知道好长一段时间，当时他们已经建立到一个相当大的规模的政治实力的时候呢，当时的罗马皇帝甚至来跟他们 愿意跟他们修好啊，缔约啊，现在各方的力量都希望抢先跟这一个犹太人民立约。原因也很简单，各位，我们已经讲过好几次，因为巴勒斯坦地区的地理位置非常特殊，在任何的观点上面，不论政治、经济、军事上面都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大家都希望争取这一个团体，既然不能够把他们打败，当然就要把他们争取成为盟友。他们当时的结果是建立一个王朝，叫做阿斯摩乃王朝，时间大概也将近50年左右，从约书前105年到63年。我们知道约书前63年以后，就是罗马帝国基本上已经统治了整个的区域了，整个的势力已经建立起来了。好，那马加伯事件抗暴之后呢，他们一旦抗暴成功，夺回了耶路撒冷，第一件事情当然是要重新对于圣殿做清洁的工作，很清楚的。他们一旦抗暴成功，犹大马加伯带领全体犹太人民就去清洁圣殿。我们再一次看见这个不断重复的主题啊，圣殿被建立，圣殿呢被亵渎、被毁坏、被摧毁，然后呢圣殿呢重新被建立、重新被洁净。那么清洁这个事件在整个的救恩故事里面一再的发生，那我们当然知道在这个的故事背景之下，帮助我们更好的去明白耶稣清洁圣殿的故事啊。当然耶稣的行动规模没那么大，但是那个心意是一样的，那对于天主的心是一样的。耶稣的话什么？你们居然把我父的家当成什么贼窝，是一样的。犹太人他们所面临的是外邦人，就是把东西抢劫一空，然后做尽一切在他们眼中看来无法接受的亵渎神明的事件，当然是必须要重新夺回来，重新清洁，重新建立。那么建立圣殿还只是第一步，还必须重新发现供奉法律书，重新点上布席的灯啊，油灯。当然就是整个的欢乐是这么的大，那他们变成了一个节日，就称为重建节啊，对，重建节。那整个节日呢，他们的庆典呢，基本上是一个光的庆典啊，光就是要点了很多的灯啊，那就是象征这个天主的光啊，再一次照耀了整个的犹太人民。那在新约里面，我们当然知道，在耶稣的故事当中也有相当的关系，跟重建节是有连结的。那我们读若望福音第10章，的确有一个事件发生在重建节上面。若望福音第10章22节这么说。好，若望福音第十章各位知道是耶稣的善牧言论那一章啊。那么他其实前面第9章是什么呢？是耶稣治好胎生的瞎子。那再往前第8章是耶稣呢跟犹太人辩论，犹太人要杀害他啊，耶稣说你们是什么魔鬼的子孙，对不对？你们要来接近什么光，对不对？那第9章呢讲这一个耶稣是什么治好胎生的瞎子，已经表明他是什么世界之光。第10章这个重建节是个光的庆典，大家明白若望福音的整个的连结。好，我们读第10章22节。那时在耶路撒冷举行了重建节，正是冬天，耶稣徘徊在圣殿内的萨罗满游廊下，犹太人就围起他来，向他说，你使我们的心神悬疑不定，要到几时呢？你如果是墨西亚，就坦白的告诉我们吧。好，那么经文很清楚说，这个事件发生在重建节，人们对于耶稣的认识，在他的观感非常的疑惑，他这么的吸引人，可是又这么的让人觉得不舒服，到底是谁？真的墨西亚吗？你讲清楚吧。好，你继续说。耶稣的回答，我已经告诉你们了，你们却不相信。我以我父的名所做的工作为我作证，但是你们还是不信，因为你们不是属于我的羊，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随我，我赐予他们永生，他们永远不会丧亡，谁也不能从我手中把他们夺去。那赐给我羊群的父超越一切，为此谁也不能从我父的手中将他们夺去，我与父原是一体。各位都懂这一句话，也都背着这一句话，我与父原是一体。耶稣在这里，在重建节的时候， 在圣殿当中他讲了什么内容呢？简单的说，他就是承认我是神啊，我跟天主父啊是一体的，那么一体的，他跟神是没有区别的。那么多望福音的第十章的三十一节，那么接着就叙述什么犹太人要拿起石头砸死他，什么意思呢？犹太人听懂了耶稣的话，听懂了耶稣他的诉求，只是他不接受，他们认为这个话是什么？是亵渎神明。所以耶稣很清楚了，我所做的工作你们看的还是不信，因为你们不是天父的羊，你们 不属于这个羊群，你们呢无法接受。简单的说，他们就是自我封闭的一群，不肯接受耶稣的启示。好，这是重建节，这个是光的庆典，这是跟新约当中相关的一段故事。那么马加伯书上有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故事，这边我们也要读，这是在马加伯上第二章啊，就是当这个马塔提亚开始率领孩子们抗暴以后呢，他生命也慢慢的接近了终结。他在临死之前对孩子们讲了一句话，这很简单，而且很传统，每一个父亲死前要交代遗言，简单说什么？对孩子们的祝福与鼓励。马太福音上第二章四十九节开始这一段话呢，我们注意到他在叙述在祝福孩子时呢，他最强调的是重新叙述了救恩历史当中他们祖先所留下来的榜样。我们看这一段话，马太福音上第二章四十九节，马塔提亚临死的时候对他的儿子们说，现在是傲慢暴横得势，也是灾难和仇恨的时候。很清楚，因为希腊帝国的统治啊，这个安提约古厄皮法莱的这个恐怖的压制。好，孩子们，现今你们对法律因热忱的福音，因为我们祖先的盟约舍身致命，怀念祖先当日所创的大业，这样才可获得无上的光荣和不朽的芳名。鼓励孩子们在这么困难里面呢，对祖传的法律坚持下去。然后呢，下面举个例子啊，就是说为什么他们这么做，因为祖先留下了好榜样。他说，亚巴郎不是在受试探中显示了忠信，才算他有义德吗？若瑟在患难中遵守了诫命，然后才做了埃及的主人。我们的祖先佩莱哈斯因为热忱才获得了永为司祭的盟约。若苏厄因为满全了天子的命才做了以色列的民长。加勒布因为在会众前作证才在此获得了产业。达卫因为慈悲为怀才承受了永世的王位。我们这个时候读这一段话哈，我觉得各位应该要面带微笑才对的。这些故事你都知道对不对？如果你们没有读过我们前面所读过的故事，或者各位没有一起走这么长一段但半年的路程呢，把这个圣经都读完，就觉得到底什么事情呢？还记得吗？厄皮法这个佩莱哈斯什么事情吗？还记得吗？这个加勒布的什么事情记得吗？记得，你要设法记得，不记得回去翻一翻啊，看看我们所读过的故事，至少各位相信可以找到在哪里，很重要的。为什么我们走这么一段路？这个是现在看到我们的收获。好，还没讲完，马塔提亚继续交代，历史还没有完啊。厄里亚呢，因为热爱法律才被接升天；阿纳尼亚、阿扎尼亚、米沙尔因着信赖才得到拯救，免受火烧。达尼尔因为心中纯洁才蒙拯救，免于狮子的口。好，最后说，你们要世世代代这样存想，凡是仰望他的绝对一无所缺，凡是仰望天主的绝对一无所缺。很清楚啊，这个是马塔提亚在临终前所交代的。那我们再一次看见，我们到旧约的最后一本书，我们一起读的最后一本书，我们发现我们从第一本书所看见的一再重复的问题，什么问题呢？你是不是真的相信天主？ Do you trust God? 是不是真的相信？ 是不是真的愿意成为天主的子女，是不是真的愿意成为天主的子民，是不是在面对战争的时候，在苦难的时候，甚至于在有可能丧失性命的时候还相信天主。我们回到这一个圣经里面唯一的一再重复的问题。我们知道马塔提亚的努力就是让他的孩子们记得，凡是相信天主的绝对不会失败，天主绝对不让他空手而去。我们今天当然还要加一句，我们知道在耶稣的生命事件之后，我们讲天主绝对不让人空手而去，最终的赏报是复活的生命。有可能我们在现实上所求的并不如我们的意真正可以得到，因为我们知道连这个方面我们要相信天主，天主要给我们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所以我们看见马太伯书是一个非常长的作品，我们可以仔细的反省里面的故事，那里面的故事呢真的是延续着整个犹太生命的传统，他们也是一样要建立他们犹太生命的本质。那我们今天呢是活生生的天主的圣殿，是天主生活的教会，是世上天国的建立者，我们当然会面临比马加伯兄弟们当时所面临的更严重的问题，可能不是肉体上的杀害，但是我们真的所面临的压力啊，整个世界整个氛围所给的压力绝对不比当时所承受的少。当年马加伯他们真正抗暴是因为什么？希腊帝国企图控制，绝对的控制，绝对的压迫，甚至让他们转换信仰，转换他们的思考方式，转换他们的世界观，转换整个人性，可以这么说。那这个不行。那我们今天其实真的是一样的，我们今天面对这个世俗的各种问题，我们有没有本领撑不啊？我们都知道最近这一阵子很红的啊，这个远见的创办人高希勋教授又讲话了啊，要什么说好话做好事，心存好念，好事情三好，非常棒。对，马上就有心灵法师以及几个基督教的牧师们就回应了，的确是如此啊。因为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啊，我们台湾不再是美丽岛了，福尔摩斯是谩骂岛，对不对？谁都可以骂，谁都可以骂，任何人都可以骂。那些本来的所谓的媒体工作者，我们所尊敬的政治评论者，我们细看都是在批评骂，都认为他们自己当总统最厉害。这种感觉是很奇怪。那这个教育是非常恐怖的啊，就是另外一种希腊化的运动。所以我一直跟各位提醒，我们要很小心很小心，要明白这一切。我们把这个有人觉得很好笑，他们是言语很风趣，个个是伶牙俐齿，你真的佩服啊。每一次听的我就学到很多，我现在发现很多小朋友们很会讲话，一想电视里面学来的啊，每一个人就是心思缜密啊，推理的逻辑紧凑，然后伶牙俐齿，然后呢反省别人，非常厉害。所以我们啊，真的是开始一个新的抗暴，我们要反省，我们要开始一个神修性的抗暴。的确是的，我们面临这种世上各种的压迫，要积极的在信仰内要成长。那我真的恭喜这个高雄地区这么一个很好的继续的这个大的计划啊，这个保禄福传的这个计划啊，让培育更多的宣讲者。我想每一个来受培育的人，首先是培育自己，要让自己在信仰内站稳，要让自己培养出在信仰内反省的能力啊，不要再人云亦云，不要再听着别人讲就通通照单全收，要勇敢的去面对世俗逼迫我们接受的这些不当的压力啊，要能够明白什么事情是恰当的，是该接受的，什么事情我们该坚决否定的、拒绝的，要在信仰内加深我们的内在的认识。我们必须自己有足够的认识，才可以有立场、有能力对于外在的一切的刺激或者是任何的资讯做我们在信仰内深刻的反省，这个重要。这个反省工作是每一个人都必须做，没有人可以托给别人做的，没有人说通通要单纯靠别人教的，不行的。如果我们什么是靠别人教， 那么其实我们这个世界里面到处都在教我们，如果我们自己不分辨的话，我们就变成照单全收了，那我们就会一团混乱，永远无法知道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当的。所以我们应该保障信仰，坚持我们的信仰，在为信仰费花费我们心力，怎么可能会受到伤害，甚至可能失去一切？不，这不奇怪，这是我们的命运。因为耶稣早就告诉我们了，人们迫害了耶稣，那么人们也必然都会迫害基督徒，因为基督徒所分享的是耶稣全部的生命，不仅是宣讲，不仅是行奇迹，也包含耶稣的苦难。我们当然知道耶稣的苦难跟死亡不是结局，我们怕的是我们基督徒只看见那个，忘了还有复活。如果没有复活的信仰，我们就不敢去接受这些苦难，这是关键。这是我这边所谓的神修性的抗暴运动。好，为了要能够有比较好的抗暴，需要锻炼一点身体，我们休息一下，活动活动筋骨好吗？我们休息10分钟。